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2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7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表示南部被哈马斯突袭重创，将需要多年重建。哈马斯声称已有近50名人质在空袭中丧生。美军指控中共战机在南海逼近 B-52 轰炸机，相距不到3米。针对乌克兰东部战况，白宫说俄军开始处决抗命士兵，损失惨重。拜登政府增援乌克兰1亿5千万美元，泽连斯基表示感谢。缅因州重大枪击案，拜登下令降半旗致哀，警方持续缉拿凶手。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战时内阁成员今次礼拜四指被哈马斯袭击重创的南部社区需要多年的时间进行重建。曾经任参谋总长的金茨是以色列反对派领袖，加入内塔尼亚胡的紧急政府。他亦向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外的以色列敌人示警，表示这些敌人将面临毁灭的风险。金茨在演讲中说，打击加沙走廊恐怖主义的战斗会持续在加沙土地上进行，而且必要时会随时在任何地方进行，以确保那些重建社区的安全。他强调地面军事行动只是这个需要耗时多年漫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将包含国防、外交和社会层面。他指毁灭的危险不会是我们的命运，反而是那些危害我们人的命运。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礼拜四声称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的空袭已造成近50名人质死亡。该团体当日在 Telegram 发表声明说，哈马斯的卡萨姆旅估计因为以色列空袭而在加沙走廊死亡的俘虏人数已经将近50人。在哈马斯提出上述死亡数字之际，以色列正派出战车、军队、装甲推土机进入加沙走廊进行地面目标性袭击。以色列军目前在摧毁多个地点后就随即撤离。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说，截至目前以色列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7000多人。如果集结在边境的以色列部队向加沙推进，预料战争的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根据美军印太司令部礼拜四指出，一架中共战斗机这个月24号曾经在南海上空逼近一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相距不到10英尺。印太司令部指控这一名中共飞行员以不安全且不专业的方式飞行，不受控制地超速逼近，展现出粗劣的飞行技术，在 B-52 下方前方和距离10英尺的范围内飞行，使两架飞机面临相撞的危险，亦使美军的飞行员陷入严重的安全风险。今年以来，拜登政府试图和中共军方领导层接触，但未得到回应。美方对于两国之间缺乏军事沟通的渠道亦表达担忧。五个大楼这个月较早前亦表示，中共军机过去多年在东海和南海的胁迫和危险行为急剧增加，过去两年就进行近200次拦截，超过了前10年的总数。针对当前的乌克兰东部战局，白宫礼拜四说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新攻势时会处决不遵从命令的士兵，而且俄方装甲车和人员正蒙受重大损失。当日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在简报会上说，从美方掌握的情报显示，俄军真是处于抗命，俄军确实在处决抗命的士兵。我们亦有消息指出，如果他们试图从乌克兰的炮火中撤退的话，俄罗斯指挥官会扬言处决整个单位。当被问及处决情况和美国取得相关情报的方式时，柯比未提供细节。不过柯比强调，莫斯科在这波攻势中士气日趋低落，而且蒙受重大损失，包括至少125辆装甲车以及数以千计的伤亡人员。预计俄军在冬季到来之前，将继续在顿涅茨克州和东北部的库普扬斯克市推进战斗。星期四，拜登政府宣布对乌克兰再提供$15,000,000的新一轮军事援助方案，其中包括火炮、小型武器弹药以及反战车武器。据五个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最新方案是运用先前财政年度授权给乌克兰的援助，而拜登政府亦呼吁国会通过提供额外资金，确保乌克兰持续拥有抵御俄罗斯残酷战争所需要的资源，借此履行对乌克兰人民的承诺。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群媒体上说，多谢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随着寒冬将近，加强空防对于保护乌克兰城市和基础设施来讲至关重要。他亦强调，他很感激能够看到我们和拜登总统的协议能够逐渐落实。针对这个礼拜缅因州路易斯顿市一家保龄球馆和一家酒吧发生重大枪击案，造成至少22人死亡，60人受伤。州警星期四持续搜捕被通缉的陆军后备役人员卡德。总统拜登就宣布降半旗以表达哀悼。根据警方通报，目前警方正在缅因州南部扩大追捕卡德。卡德是附近一处美国陆军后备役基地的士兵。据执法人员透露，他今年夏天曾经短暂留在一家精神卫生机构。从警方公告的犯罪现场相片显示，星期三晚间，这一名留有胡须的男子身穿中式连帽运动衫和牛仔裤，并持有一支似乎是半自动步枪的武器进行攻击。事发后，区域内的公立学校星期四宣布停课，警方亦都呼吁居民留在室内。拜登总统就下令白宫和所有政府机构建筑物降半旗，向罹难者致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地面部队两日内第二次突袭加沙。众议院新议长说，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的资金应该分开。印度军队突然向巴基斯坦边境开火。美中重启军事对话，台湾和南中国海仍然存在争议。中共海空绕台，台湾外长称未见侵台迹象。福特称受美国罢工影响，损失约13亿。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军队27号表示，地面部队在战斗机和无人机支持下，两日内第二次对加沙走廊进行地面突袭。美联社报道，军方表示，地面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突袭加沙走廊，攻击数十个武装目标，飞机和大炮在加沙市郊区的什贾亚轰炸了多个目标。欧洲联盟领袖礼拜四敦促以色列停止轰炸，哈马斯停止火箭攻击，便于人道援助运送到加沙。伊朗外交部长艾密拉多拉安在联合国说，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攻击哈马斯，美国将无法幸免于这场大火。伊朗地面部队星期五启动了为期两日的军事演习，测试200多架直升机的飞行战备。白宫指出，拜登已经向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直接传达警告信息，要伊朗切勿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人员。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四称，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资金应该分开处理。 约翰逊接受 Fox News 采访时表示，一般而言，他对援助乌克兰感到忧心，亦认为提供以色列的资金需要从其他地方削减而得。约翰逊礼拜四同拜登见面，话他亦都向白宫人员表示，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共识是需要将这些问题分开。拜登希望国会提供106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用于加强乌克兰的防御，剩余的资金分配给以色列、印太地区和美国边境执法部门，包括提供以色列143亿美元用于空中和导弹防御以及其他用途，并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约翰逊倾到援助乌克兰时话：，我哋想知道对当地嘅目标究竟系点样，应该对乌克兰嘅终局系乜嘢？白宫冇提供呢几点。约翰逊受访时话：，以色列系另一回事，我哋将提出一项超过140亿美元嘅个别计划资助俾以色列。佢话众议院共和党人将寻求削减其他领域嘅预算嚟提供援助俾以色列嘅资金。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再起。根据巴基斯坦当地媒体27号报道，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有一架无人机企图入侵巴基斯坦，被巴基斯坦军队当场击落。媒体报道，印度军方26号向哨站开火。印度边境安全部队话，是因为他们接获线报，在两国边境的旁遮普省阿姆利则市发现了一架无人机。部队发言人指出，这架无人机是中国制造的经典型四轴飞行器，但目前双方对于无人机入侵的讲法并不一致。另据巴基斯坦礼拜五时报报道，印度军队向巴基斯坦负责维护边境安全的游骑兵开火，已经违反了印巴系这座边界城市的停火协议。目前尚未清楚这一次攻击是否造成双方人员伤亡，但社群平台 X 充斥着相关影片和相片，包括多名受伤印度士兵被送往医院治疗，以及巴士上载满逃离边境的人的影片，但真实性仲有待确认。尽管美国和中国在中共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权利主张方面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双方似乎正重启两国军队之间的对话。26号，美国证实计划派遣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首席主任新西亚卡拉斯代表美国国防部出席这个月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欢迎有机会在香山论坛上同代表就确保畅通与可靠的沟通渠道、确保危机沟通渠道、降低战略和行动风险以及避免误解进行接触。美国印太司令部礼拜四公布影片显示，一架中共歼-11战斗机的飞行员礼拜二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对一架美国空军 B-52 飞机进行了美方所讲的不安全的拦截。台湾国防部27号公布共军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指出26号上昼6点到27号上昼6点为止，侦获中共军机35架次、中共军舰15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礼拜四仲表示，中共海军山东号航母编队26号穿越台湾南边的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紧密掌控海空域动态，并检派适当的兵力监控应对。澳洲金融评论部礼拜四发表了对台湾外长吴钊燮的专访。吴钊燮说，目前并没有看到中国即将入侵台湾的迹象，即使台湾有人担心中东进行的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可能令美国无暇顾及印太的局势变化。吴钊燮在受访时指出，拜登总统为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寻求的1000多亿美国的补充拨款请求显示，美国仍然严肃对待他的承诺。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礼拜四指恢复生产运作的必要性，比多花钱促成劳动契约而结束罢工更重要。这一次罢工已经令公司损失约13亿美元。福特25号宣布同联合汽车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希望将近6个礼拜的罢工画上句号。福特在底特律3巨头中 最先同联合汽车工会达成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同斯特兰蒂斯集团仍然面临罢工境况。福特同工会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钟点工加薪 25%， 这项协议仍需经基层员工投票通过。福特星期四公布第三季度获利12亿美元，每股盈利低过分析师预期，营收增长 10%， 达438亿美元。根据罗礼祥的讲法，第四季度获利冲击将会大很多，受罢工影响，福特撤回2023年全年获利预测。罗礼祥指，公司将需要确定新的成本削减方式和效率来履行协议。这项协议估计将每架车的劳工成本增加850美元到900美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F-16 黎明打击伊朗目标，以色列怒斥俄罗斯。李克强突然离世，习近平水洗都不清。中疾控首席专家吴尊友病逝，十日之后才公布消息。中国国产无人机引发事端，印巴边境开火。美国艺术团南韩演出受阻，美国会议员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8日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派驻在叙利亚伊拉克的美军受到连串袭击，26日美军 F-16 在黎明时分出击，对叙利亚东部两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和他所支持的民兵组织的设施发动强力攻击作为回应。而暂时推迟进军加沙的以色列军队其实一直都有行动。在这个时刻，俄罗斯闪电邀请哈马斯访问俄罗斯，受到以色列不留情面的痛斥。27日清晨4:30左右，美军派遣两架 F-16 战斗机针对邻近叙利亚伊拉克边境的小镇阿布卡马地区，以精确导引武器进行攻击，目标是敌方武器和弹药储存设施。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攻击行动是由拜登总统直接下达命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发声明说，针对住伊拉克叙利亚的美方人员发动的一连串连续但是未能成功的攻击是不可以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这些精准的自卫攻击是对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回应。奥斯丁直指伊朗想隐藏自己双手，否认自己参与袭击，美国不会给他得逞。如果伊朗的代理人继续发动袭击，美方亦都将会采取进一步攻击。白宫26日才表示，拜登已经罕见地向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发出警告，要求德克兰不能够针对部署中东的美国人员。同时，美国分别派出900名和2500名士兵坐镇叙利亚和伊拉克，向当地部队提供建议和协助，阻止伊斯兰国 ISIS 死灰复燃。在联合国和多方组织的人道救援声中，以色列在已经应要求暂停进入加沙北部的情况下，哈马斯恐怖组织26日在加沙地带又对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火箭弹袭击，甚至试图通过饱和攻击来攻破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网上有人质疑哈马斯到底储存了多少火箭弹，你在这里担心他们的平民生存条件，他们就说我们的火箭弹用之不竭，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食物、没有食水，但是就有火箭弹。有人问联合国呢，现在为什么不见人，这些低准度的拦截不会伤害平民吗？还有人说那是再逼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剿匪。10月26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直接策划了10月7号恐怖攻击的哈马斯情报局副局长巴鲁德被击毙。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宣布，国防军同俗称新贝特的以色列内部安全局展开联合行动，在一次针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之中击毙了巴鲁德。另外有消息说，一支由100多部以色列国防军装甲车，包括一些 Caterpillar D9 装甲推土机组成的庞大部队，在26号晚进入了约旦河西岸的杰宁市，看似是对哈马斯准备的一次大规模突袭行动。以色列军一直在动行动，除了军方27号进行第二次小规模推进，以色列准备对加沙发动的地面攻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哈马斯的地下隧道网络。不过新型海绵炸弹可能会帮到好大忙。为了打击哈马斯的地下隧道，以色列国防军 IDF 一直在测试海绵炸弹。这些炸弹没有爆炸物，但是可以用于封锁敌军突然涌入的隧道入口，防止士兵在进一步深入地下隧道网络的时候遇到伏击。这种炸弹会突然爆炸，泡沫迅速膨胀，然后变硬。以色列军队在靠近加沙边境的西伊林军事基地建立了一个模拟隧道系统，士兵在2021年的演习就已经部署了这种装备。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兵工部队的专业团队已经组成隧道侦察部队，配备了地面和空中传感器、探地雷达和特殊钻孔系统来定位隧道。在以哈冲突持续扩大的同时，俄罗斯突然邀请哈马斯政治局的高级官员马祖克率团访问莫斯科，就连中国大陆网友都热烈讨论谁是背后黑手，一目了然了。哈马斯和俄罗斯会谈的内容，俄罗斯外交部美其名说是为了讨论释放人质和安全疏散目前因为以色列封锁而被困在加沙的俄罗斯和其他外国人员，但是未有进一步透露细节。面对哈马斯和俄罗斯勾结，以色列不再沉默。10月26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海亚特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要求俄罗斯驱逐哈马斯访问代表团，因为这将会被视作是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海亚特说，哈马斯是一个比伊斯兰国更血腥的恐怖组织。哈马斯高级官员的手上沾满了1400多名以色列人的鲜血，他们屠杀、谋杀、处决和焚烧了以色列人，他们对绑架220多名以色列人负有责任，其中包括婴儿、儿童、妇女和老人。邀请哈马斯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是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并且令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暴行合法化。以色列呼吁俄罗斯政府立即驱逐哈马斯恐怖分子。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刚刚才被宣布罢免。10月27号，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离世，凸显中共官场诡异多变。27号上周，央视等中共官方媒体宣布，前中共总理李克强24号在上海突然心脏病发，经全力抢救无效，在10月27号0时10分在上海逝世。由于李克强死讯太突然，引发热烈讨论，各种阴谋论四起，网络舆论大量质疑李克强的死因不单纯。因为今年8月底，李克强才在甘肃的敦煌莫高窟现身，当时气色不错。有人质疑没有听过说李克强有心脏病，以中共官员的最高医疗保健，他今年才64岁，不至于抢救无效。台湾医师作家蔡依橙分析，心脏病突然逝世常见有两种原因，一个是冠状动脉阻塞造成心肌大规模梗塞，一个是心率问题乱跳导致血液输出不足。他指出，中共高层的健康情况都是秘密，很难知道确实原因，但是偏偏这两个情况在这种级别的国家领导人造成猝死是很不容易的。有消息说，李克强离世的地点在上海东郊宾馆，是上海最新最大的国宾馆，其中南楼不对外开放， 专门用于官方接待。目前消息说，李克强26号上午11点游水嗰阵，突然心肌梗塞。另外，舆论都议论纷纷，李克强死前点解要去上海休息呢？呢一度被公认系上海帮嘅地盘。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发文话，有重要人士透露李克强真正嘅死因，简直唔敢相信，无比震惊。喺中共国呢一个高速运转嘅绞肉机里边，每一个人，就算是所谓的政国级高官，依然好像蝼蚁，毫无尊严，毫无价值。跟着下来，外界会关注李克强的后事，若果在北京办理，需要将遗体运回北京，在机场应该会有一个仪式，习近平是否会率领那些高官前往，亦都备受关注。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局长此坂明夫当日在面书发文表示，李克强去世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大新闻，他亦都觉得非常意外，因为中共退休领导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医疗团队，对他进行24小时的严密照顾。近年来，中共前领导人突然过世的情况很少发生。文章说，李克强年仅68岁，现在又没有国事操劳，的确令人觉得有些太突然。适逢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相继倒台，中共权力中枢处于混乱时期，一定会有很多人猜测李克强有可能是死于政治谋杀。但是对于这种说法，因为没有证据，他不予置评。文章认为，即使李克强是死于谋杀，中共官方亦都不可能承认，真相有可能被隐瞒很长时间。但是相反，如果李克强真是因为因病自然死亡，由于中共政权在各种问题上长期讲大话，一定会有很多中国民众愿意相信谋杀论。习近平在这件事件上高是水洗都不清。此坂明夫说，如果李克强的后事处理不当，国民的不满情绪有可能突然爆发，一发不可收拾。1979年周恩来去世，引发了4·5事件。1989年胡耀邦过世，引发了6·4事件。中共疾控中心流行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10月17日因病去世，终年60岁。官方媒体延迟10日才公布他的死讯。中共官方媒体经济观察报10月27日报道，几位吴尊友的同事生前好友证实了他病逝的消息，但是报道就没有提及吴尊友的具体死因。近日疫情在中国再度大范围升温，很多儿童、成年患者都变成大白肺重症患者，住院病床严重不足，很多医院都一床难求。官方说是支原体肺炎，但是就广受质疑。吴尊友这个时候突然因病去世，引发外界联想。今年年初疫情大爆发嗰阵，已经有好多中共官员、名人感染离世，官方一律含糊话病逝，冇提具体死因。公开资料显示，吴尊友1963年6月喺安徽黄山出生，2017年4月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2020年年初疫情爆发之后，吴尊友出面支持中共做维稳工具，他支持当局实施动态清零。中共无预警开放防疫管控之后，疫情全面大爆发，吴尊友再次为中共洗白，说如果提前开放会死更多人。另一个出面支持中共的专家，卫健委疫情应对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亦都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否认中国出现大面积重症死亡。大陆网友形容他和吴尊友是无良组合。大陆民间曾经流传一副对联，上联是但愿世间无尊友，下联是否则人心梁万年，横批是寿比南山。讽刺的就是中共防疫三个专家吴尊友、梁万年和钟南山。日前，一架中国制造的大疆无人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引发争端。根据巴基斯坦当地的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说，有一架无人机企图入侵巴基斯坦， 不过当场被巴基斯坦军队击落。随后印度军队向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石瓦尔科特县边境的哨站开火。印度边境安全部队 DSF 表示，巴基斯坦军队的无端射击受到印度军队报复。根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边境安全部队 BSF 接获通知，指不明飞行物闯入印巴边界阿姆里则地区，于是派人前往调查，但是就在夜晚八点左右受到巴基斯坦军队无端开火，印度方面就适当地还击。印度军方表示，至少有一名士兵在冲突中受伤。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发言人说，在波帕尔村找到一架中国制造的大疆 DJI Mavic 3 Classic 经典型四轴飞行器。不过双方的讲法就不一致。巴基斯坦星期五时报说，印度军队向石瓦尔科特开火，违反了巴印在边界城市石瓦尔科特的停火协议。因此巴基斯坦负责维持边境安全的游骑兵就以相同火力施以报复。目前还未清楚今次攻击酿成双方几多人员伤亡，不过在社交平台 X 就已经有不少相关影片和相片，包括有多名受伤印度士兵被送往医院治疗，巴士满载民众逃离边境的画面。印度边境安全部队 DSF 较早前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随时保持警惕。尹锡悦当选南韩总统之后，承诺要同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并且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不过他这个承诺正面临考验，因为一个美国艺术演出团体收到通知，由于受到中共阻挠，无法在南韩演出。推动美韩之间文化交流是包括尹锡悦在内的南韩高级官员所提倡的。今年四月在白宫国宴，尹锡悦甚至唱了美国经典歌曲American Pie， 表示两国关系是共同价值观联盟。不过对总部位于纽约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共就在南韩进行了近20年的干扰活动。南韩神韵主办单位表示，首尔的两间主要剧院拒绝了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申请，原因是受到中共的压力。大纪元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多年来中共驻南韩大使馆一直恐吓剧院和南韩政府，威胁说如果该国准许神韵在那里演出，将会有经济和政治后果。每年在五大洲的20多个国家演出的神韵艺术团，通过舞蹈和音乐展现了在共产主义统治之前的真正中国文化。反共产主义活动家和共产主义问题专家鲁登表示，由于神韵艺术团致力于复兴和展现传统中国文化，中共将神韵视为对他意识形态的威胁。他说，中共希望公众相信中国的文化由根本上是社会主义。中共不单止在南韩阻挠神韵演出，在很多国家也都曾经发生过类似事件，但是中共的恶意阻挠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失败。但是在南韩，前南韩文化体育观光部主管韩文稿说，中共对南韩政坛进行了几十年的渗透。韩文稿是公民揭露孔子学院组织的创办人，该组织主张关闭中共资助在南韩进行渗透的孔子学院。他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在过去30年招募了南韩很多各层的重要官员，如果神韵在南韩受到封锁，那就证明中共的渗透伎俩有效。他认为神韵最终能不能够在南韩演出，是南韩是否真正是美国盟友的试金石。中共对南韩的渗透干扰已经引起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今年8月，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朴银珠写信给尹锡悦，表示听讲话中共试图阻止神韵在大韩民国演出感到震惊。议员佩利亦都发表了睇法，他说，中共不择手段在全球施加恶意影响，美国政府必须反击这种侵犯行为，将中共贴上头号国际犯罪组织的标签，直到他停止这种行为。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中国人机会嚟啦！李克强出事，习近平有大麻烦。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访美，习近平新举措。拜登政府一个动作打到北京措手不及，被剥夺养老金，七旬老人饥寒交迫，含冤离世。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8号星期六，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钟家慧。提下大家，我哋呢个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就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请收睇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官媒10月27号发布前总理李克强去世嘅消息，一时间掀起各种猜疑，因为之前从未有李克强患心脏病嘅消息，而且喺接受顶级医疗照护嘅中共高层嚟讲，李克强68岁就离世，相当出人意料。再加上从去年开始围绕中共20大，李克强一度是中共权斗的主角之一，所以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质疑这件事不简单。例如大家说，到底是心脏病定是被暗杀呢？心脏病那肯定是食药安排，傻的都知道是什么的一回事，独裁者不在乎等等。自媒体人 LT 世界话，将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下被拖出去，中共都敢宣称胡锦涛是自愿离开，李克强突然心脏病去世令人生疑。最近秦刚、李尚福等人出事，日本媒体话中共元老在北戴河挑战习近平，系列迹象显示中共内斗明显，因此魏京生质疑习近平最近严防政变，李克强名声较好，可能是政变后取代习近平的最佳人选，不排除李克强因此被清除。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发长文话，以中国现有的医疗保健水平，突发心梗完全可以控制，按正国级的医保待遇，常委身边时刻都配备专职医生和生活秘书和警卫，就算心梗亦会马上口服急救药物，心梗比脑梗更容易控制。蔡慎坤话，而家中国政治氛围越发诡异，今年新任的5个国务委员被莫名其妙地撤掉2个，讨论重大经济问题的3中全会迟迟冇日期。虽然对高官的监控漏水不漏，但高层特别是党内军内炽热的火焰正在熊熊燃烧，李克强猝死会不会影响大局稳定呢？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胜认为，党内恶斗不管是在任的还是离任的都人人自危，不想死就只能反，大气还在后头。李克强的死讯可能不单止在中共高层产生影响，有网民认为中国最近40多年大规模街头运动都是领导人去世引发，悼念领导人是非常微妙的事情，当局很难直接阻止，如果不阻止，人群一聚集就容易发酵，李克强是否自然死亡这个真相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他憋屈10年在百姓看来又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这种形象是激发街头运动的好人选。这位网民说，不要以为习近平有几强大，习近平上次示弱不就是白纸运动后的新年支持，中国人如果要反抗，现在是最好机会。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黄善潘翔采访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26号展开3日的访美行程。日前消息人士称，习近平的最高经济政策助手何立峰亦计划前往美国，会见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内的高级政府官员。何立峰可能会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期间和他的美国同行进行会晤。外界普遍预测，中美元首可能在11月的 APEC 峰会期间会晤。王毅这次访美预料将为拜习会铺路。这样主管经济的何立峰去美国的意图是什么呢？对此，中国民主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黄君涛在27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希望令中国的经济有一个转机。他表示，何立峰来又倾经贸合作，为习近平做铺垫。其实何立峰按照 APEC 会议的这个日程表，他应该在11月11号来，但他今日提前需要倾两日，可能还会再来的话，就讲明中国非常重视这一次的会议，主要就是通过这个会议令中国的经济有一个转机。黄君涛表示，习近平想做老大，亦希望经济变好，实现强国梦，称霸全球。近期他亦去过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黄君涛说，习近平上来就好希望实现中国梦，是希望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老大。他只觉得中国的经济应该再上一个台阶，他想通过一系列推动令中国变得更强大，比如要将南海变为中国自己的南海，要将台湾收复。黄君涛判断，中共一直认为美国对中共的科技等制裁是怕中国强大，于是习近平开始战狼外交，但事实证明好失败，因此要改变战狼外交。他说，战狼外交虽然打了4-5年，但是这个结果导致的就是中国的经济全面恶化。习近平也觉得有好大的问题，他需要有些外交突破来缓解内政的压力，特别是经济，所以他决定在最近一段时间要放下身段，令中美的经济方面还要交往下去。美国最新出口中国晶片禁令取消原定的30日缓冲期，提前生效。很多中国商家原本计划在30日缓冲窗口期抢购订单，被来个措手不及。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拜登政府的决定讲明中美之间在高科技晶片和军事意图上的对立，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美国商务部在10月18号发布对中国大陆晶片出口管制条款更新版本，对2022年规则变得更加细致和进行升级。该版本进一步收紧了对华晶片出口管制，即辉达、AMD、英特尔等美国晶片巨头的高性能晶片都将被禁止向中国大陆市场出售，并增加了预防措施，例如对运往40多个国家的货物增加许可要求，以避免转售给中国。最新限制措施原本有30日缓冲期，在11月16号生效。据日经新闻报道，辉达 NVIDIA 10月24号在依法披露信息的申报资料表示，23号收到华府通知，出口管制新规即日起生效，敢令中国云厂商、服务器厂商、销售代理商始料不及。新的限制规定适用于该公司所有超过更新后处理器效能上限，以及以资料中心目的所设计或行销的所有产品，包括 A100、H100、L40S 以及先前专为中国市场推出的 A800 和 H800 等钢盔版 AI 晶片，都必须事先取得许可才能够出口。辉达的上述晶片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强的数据中心晶片，专用于自动驾驶、高端制造、医疗制药等 AI 推理或训练场景，因此被阿里、字节跳动、腾讯、百度等云计算厂商 联想、新华三等 ICT 解决方案商、小鹏在内的汽车厂商广泛采购。一位飞达中国区代理商负责人对财经表示，在美国升级对华晶片管制后的一个礼拜内，他以7日24小时的状态满负荷工作，出口管制规则一出台，订单疯狂涌入，他接到了几个上亿元甚至超过10亿元的订单。在飞达 H800 单卡市场价飙升到21万一张的情况之下，有大厂第一时间就向他一次过采购了足够超过500台服务器使用的订单，如今这些订单都已经无法完成。谢田教授在26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拜登政府现在准备提前令这些行政命令即时生效，显然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晶片的军事用途，中共还有可能会利用缓冲期间大量地采购和抢购来躲避制裁，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严重到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程度，所以拜登政府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亦就讲明中美之间在高科技晶片军事意图上的一种对立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加拿大公立学院教授 Jonathan Liu 表示，习近平上台之后，我觉得他的最大作用其实令很多美国人，包括这些美国的政客，认清了中共的本质。中共就想打压自由，用所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统治全球。我们看到这个比较高性能的晶片，一旦被中共这样的独裁国家使用，包括伊朗，它就会用于军事领域，等于是对美国西方国家造成一个威胁。因为在独裁国家，他们不太在乎人命，他拼命地想找机会利用高科技来发动一些战争。最近在中东战争以哈冲突，亦看到了中共的表态，亦显示了他的本质。多位行业人士对财经表示，辉达等美国晶片厂商并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理论上最后30日缓冲期，辉达等企业会将所有先进 AI 晶片产能和库存都优先供给给中国市场。谢田教授表示，从这些商人、这些企业角度，基本上可以讲他是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就是为了自己的盈利，所以每次美国政府出台这些都会受到这些人的抵抗或者抵制。但这次一旦美国或者是法律或者是总统行政命令明确界定了以后，他们反正不敢再逾越类似。财经引述权威媒体报道称，今年八月包括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百度等在内的中国企业总共订购了50亿美元的 A800 晶片，预计2023年到2024年交付。如果按照一枚 A800 晶片单价10万元人民币计算，中国市场对 A800 晶片的需求量超过5万枚。辉达是全球最大的 GPU 亦即图形处理器企业，垄断了全球 AI 晶片市场。国际市场研究机构 John Petty Research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第四季度，辉达在全球 GPU 市场占有率是 82%。 吉林省延吉市74岁的老人金德俊今年春季在贫病交迫中离世，两年前他的养老金被社保局取消，自此过住无依无靠、饥寒交迫的生活。金德俊是吉林省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2001年9月初他因为在室外悬挂法轮功横额并发放法轮功传单遭到绑架，2002年7月被非法判刑9年，被关入吉林监狱，遭受酷刑折磨，他的妻子亦在压力下和他离婚。出狱之后他没有地方住，无依无靠，自2020年起他的养老金被停发。2021年6月他到延吉市社会保险局讨公道，一个姓高的科长叫他去办低保，还说这是上边决定的，实际上低保少得可怜， 连房租都比唔起，食同着就更冇着落。今年春天，金德俊挨过咗最后嘅一个寒冬，就再亦坚持唔到，凄然离世。近几年嚟，中共针对老年法轮功修炼者实施严厉嘅经济迫害，削要法轮功学员嘅养老金，并扣发佢哋嘅养老金，令佢哋失去生活嘅基本保障，饥寒交迫，甚至被夺走生命。另外，山东巨野县法轮功学员张正亦被停咗养老金，二月份含冤离世，终年66岁。张正喺2018年因向外界讲明法轮功嘅好处，被非法判刑三年半。2020年3月，张正被停发养老金。同年7月，张正又被终止咗医疗保险。张正住院期间花费嘅几万蚊住院费无法报销，佢嘅家人打电话俾市长热线，反馈到退休单位，但冇为佢解决。最后，张正含冤离世。咁样嘅例子喺名慧网上仲有好多。原北京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赖建平曾经向大纪元记者表示，中共克扣养老金嘅行为系非法噶。养老金系每个公民拥有嘅财产权利，咁亦系佢嘅基本合法财产收入、工资以外嘅法定福利、基本人权，系不可被剥夺嘅权利。法轮功自1992年喺中国传出之后，上亿人走入修炼，身心受益。法轮功修炼者用真善忍原则要求自己，对社会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不计其数的修炼者被绑架、非法关押和判刑，遭受酷刑折磨。据名慧网统计，近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27号，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间过世之后，外界对佢嘅死因猜测不断。有重要人士透露，李克强真实死因令人无比震惊。外界认为，这个标志着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被彻底抛弃。中共官方发出的讣告5次提及习近平。有评论认为，今次习近平跳入黄河都洗不清。独立时政评论人作家蔡神坤在推特上发消息说，有重要人士透露，李克强真实的死因简直不够胆相信，无比震惊。在高速运转的绞肉机中，每一个人哪怕是所谓的正国级高官，依然如同蝼蚁，毫无尊严，毫无价值。习近平对李克强的不满是公开的，亦是长期的。当初推选接班人的时候，如果不是曾庆红力挺习近平，总书记人选呼声最高的是李克强。胡锦涛、温家宝亦非常赏识认同李克强。而在担任国务院总理10年的期间，李克强的经济政策受到全面打压，李克强的人马受到全面监控，李克强的财权人权被全部剥夺。李克强和国务院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告别的时候突然说，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这句话指的是哪个，又诅咒哪个呢？明白人自然明白。路透社报道，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政策顾问表示，毫不夸张地说，李克强之死令到一个可以稳步推进改革的时代已经结束。李克强曾经说过，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绝对不会亦不能够关上，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但是在习近平的主导下，中共逐渐回归封闭的旧政策，这个加剧了中国的债务负担和工业产能过剩。而李克强连呼吁的地摊经济亦都受到打击。另外，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当年当众羞辱李克强的短片亦都在网络上疯传。短片入面， 当刘鹤读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名字的时候，李克强刚刚准备起身致谢，结果刘鹤即刻读下一个名字，李克强马上坐低，用整理胎、扶眼镜等的动作来掩饰尴尬。新华社二十七号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的名义发出讣告，并按例回顾了李克强的生平和仕途经历以及工作业绩。引人关注的是，讣告中至少五次提及习近平，其中有两次强调李克强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成绩。一次指李克强退休后坚决拥护和支持习近平中央领导。而新华社的大头条依然是习近平开会。时事评论人张天亮在推特感慨话，一尊敢是几咁恨李克强啊。比个极其隆重的待遇亦算是显示一下党内的团结。亦有网友感叹话，李克强到死都没混上过头版头条。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发表文章指出，自从江泽民时代以后，中共前领导人突然过世的情况已经很少发生。加上近期恰逢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接连倒台，即使李克强真是自然死亡，习近平依然跳入黄河都洗不清。台湾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认为，李克强过去在总理任内从未听闻有心肌梗塞、心脏病这些病史，那突然间就这样走了非常奇怪。更何况68岁这个年纪甚至比现在中国的人均平均寿命78岁都还要低。我们知道在中国，领导人层级越高都有很好的一个专门的团队来照顾他们的健康。他和习近平之间过去有怎样的分歧和矛盾，坦白说公众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他会成为习近平在这件事上永远摆脱不了的一个阴影。法学家袁鸿兵分析指出，中共二十大前习近平清洗的主要是和他权力斗争的对手，今次整肃的基本上都是习近平自己亲自提拔的亲信，原因就是习近平突然发现，即使是他亲自培养亲自挑选的这些官员，对他不单止没有绝对的忠诚，而且表现出了绝对的不忠诚，迫使他唯有出手整肃，这个才是习近平现在最致命的一个政治危机。媒体评论人黄河认为，中国民众现在对中共最高层绝对不信任，对执政者来讲，这种不信任很危险，因为执政最终靠的还是老百姓，这个也是中共为什么一直对内洗脑编造谎言。如果在公开的情况底下大家都不再支持了，中共很快就要倒台，因为民间的不满肯定会反映到党内的各个阶层。美国总统拜登和团队近日对以色列哈马斯危机的立场发生明显转变，从原来毫无保留支持以色列，在以色列国防军迫在眉睫的地面攻势前转弯，强调保护加沙走廊巴勒斯坦平民有它的必要性，即支持以色列停止攻击加沙走廊，令到救援物资得以进入，民众得以撤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专家米勒表示，我认为因应持续演变情况的框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不令人意外，如果以色列在加沙走廊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似乎会有更大灾难迫在眉睫。加沙卫生部今日表示，战争爆发以来，当地罹难人数已经高达7326人。拜登的幕僚表示，拜登并未改变他的基本信念，即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7号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突袭，造成1400人死亡，以色列有权而且有责任自卫。白宫官员解释，立场转变是基于加沙走廊人道主义危机恶化的既成事实，以及拜登团队和世界各国的对话。不过哈马斯的仔之前在霍士新闻爆料，哈马斯并不在乎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他们利用牺牲儿童和平民来换取美国的人道援助，这个是他们的手段。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